感谢主，我们下午的这个圣经的要素第二篇的导言背讲啊，早上我们已经进到这圣经的要素四项，基督那里生命召会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要读出这些要素啊，这些就我们就不要再这个。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虽然会圣经会有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特特的专注这几个要素，好使我们得着圣经这个内在的构成成分，也能够注入到我们的里面。那所以在后面的五篇，第二篇就来追求基督。那这是基督是从马太福音中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三篇我们就要来看经历内住的基督，所以在第二篇跟第三篇讲了基督，第四篇讲纳灵，第五篇生命，第六篇召会。好，那要来两周我们都来看基督，但这两次的基督，第一个这一周是讲马太福音中包罗万有的基督，那这方面是对我们说要有一种看见，看见我们的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这样的看见。好使我们能够对基督有更多的珍赏，以至于他对我们是一切，我们就不会再追求基督以外的东西。那这样的一位基督，他还要进到我们里面，是否成为内住的基督啊？所以到第三篇，他就讲经历他是内住的基督。今天这位包罗万有的一位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应用，而且这个应用还是包罗万有的。这个腓立比讲的全备的供应，因为他是包罗万有的，所以他有全备的供应，他也是全备的供应啊，帮助我们来经历内住的基督。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一篇马太福音中包罗万有的基督啊。那每次提到包罗万有的基督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的要素是基督啊，所以你从圣经中每一卷你都应该都应该读出啊，就这位基督啊。所以那通常当然我们有熟悉的几卷书，每次读到包罗万有的基督，比较熟悉的是哥罗西书，主题就是基督啊。那第一项就是包罗万有啊，这个追测不尽的一位。然后我们上次在圣经的中心线的时候，是从哪一卷书还记得吗？希伯来书中包罗万有基督的概览，他从希伯来书。那我们知道有一卷这个李弟兄来美国开工的时候，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是从哪一卷书啊？从生命记，讲美帝啊，美帝从生命记里来看包罗万有的基督啊。那如果你再熟悉一点，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个基督和他十字架是一切难处的解答，那里面也启示基督的十九项啊，也是包罗万有。所以圣经的要素就是基督啊。所以从每一卷书，你可以从创世纪一开头就可以读出这位基督来啊！感谢主。那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中来看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Amen。好，那在马太福音我们都很熟悉，这马太福音是一本国度的福音啊，讲我们的主是君王救主啊。所以那我觉得读这一篇的时候，也帮我们好好的再读一下马太福音啊。所以在这一篇虽然他列的是二十个点啊，他从马太福音中点出了二十个点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点也许还没有在这里面，但他主要的是都把它摆出来了啊，这二十个点。那这二十个点你如果把它拆开看，好像是一点一点啊，但是他每一点他是有一点他讲究，那这个讲究你就要对照马太福音啊。最好我们在这一周追求的时候，读纲目的时候，今天大家有没有带恢复本圣经啊？我觉得弟兄帮助我们这个读这一篇，需要从恢复本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纲目来看它一点一点，就比较清楚它的背景，因为它的背景好帮助我们把它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你要知道它背景，你就知道主今天他在地上进他这个执事的时候，他是预备了一些环境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你如果说能够对照他当时的背景，那他对他每一点的这个包罗万有这每一点，你就更能凸显，更能清楚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启示他自己 因为有一样的环境，好让他的执事中啊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好，我先讲，如果说有带圣经的，我们就把圣经摆在旁边，然后我们会对照纲目来看一看，他的在每个段落里面在怎么启示。好，那今天他在前面列的经文啊，他主要也是从这个20个点里面相关的，但不是每一个点他都 cover 到啊，他是你像第一个他是第一点啊，这个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家谱，好不好？我们先等于是先浏览一遍啊，把前面的经文读一遍啊，我们这个第一处我们一同读一下。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好，这是第一大点啊。好，第二我们请弟兄们读。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好，这是第三大点。这就是第六大点，然后第七点 cover 两处经节，马太9:12跟15节，我们一同读。耶稣听见就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的。耶稣对他们说，他们就要进食。好，这两处都是第七大点啊。其实他是医生跟新郎。好，马太19:16，弟兄们来读一下。再者，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会扯破那衣服，裂缝就更大了。啊，这是第八大点。啊，9:17，姊妹。好，这是第九大点。好，这个9:36，他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好，这是第十大点，主其实他是牧人。好，那9:38，姊妹。庄稼的主，十一大点。好，那后面马太15:26-27啊，这是第19大点，我们请弟兄们读。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妇人说，主啊，是的，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好，那最后是第20大点，马太福音28:18-19，我们一同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灵里。好，我想马太福音跟创世纪一样，我们读经比较熟悉的，因为都是第一卷啊，也是一开始读经就读马太，新旧约就读创世纪，所以我们本身的经文我们可能都熟悉，也都读过。但是我觉得在这次追求中，真是求主再倒空我们啊，你进到每一点，再去认识他的背景，再去认识主预备的环境，你才知道主啊真是把自己启示出来。那我们也使我们呢更多借着我这个启示，我们更能看见，更能认识我这位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好，那我们就先进到这次的纲目40个点。刚才前面经文，等一下在每个大点里面，他大概还会再提到。那这20个点，前面4点是开始是一组啊。那这一组主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每次一讲到基督，第一个一定启示他是谁啊？他是谁中间最关键的，他是神又是人，他有神人二性啊。这是很这在96年那个李弟兄还带给我们信息的时候，他说要对基督要特殊的认识，就是认识他有神性有人性，他有神人二性啊，这两面啊。所以一开头就是对他的身位他的所事有一个认识，所以一开头先表明这个啊。那前面两个点当然是表明这个其实他是王，因为马太福音是国度的福音啊，是君王救主，所以要启示他是王。 那后面它基本上是照着这个经文的顺序啊，从这个第五点开始，它就从三章，然后四章啊，九章啊，这样子一直下来，十一章啊，所以它后面都有提到它出处的地方，就是它借着那样执事的背景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对照纲目来看，就是更清楚一点。好吧，我想我们先两两啊，把这个一二三四啊这四个前面这四个大点啊带着终点啊，它没有小点，这一篇信息除了大点就是终点，每一个大点两个终点很清楚，好不好？那我想我们开头导读是我们先熟悉这些话，有时候这个纲目一句话，有时候纲目蛮长的，但是我们借着读一读导一导，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在研的时候就更清楚，好不好？先一二四三四带终点，我们来导读导读。好，我们来第一大点一同读一下。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一终点，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预言。这边讲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照这个时间的顺序，亚伯拉罕在先，大卫在后，但这边把大卫的子孙摆在前面啊，因为马太是这个国度的书，讲到君王救主，所以先讲到这个王的身份啊，王的这个出身啊，所以他这边先提是大卫的子孙啊，那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就预表基督承受国度啊，这个他这边就提到三件事情啊，这个大家你看经文虽然列在一起，但是每一个他后面夸会有经文，所以他对照的读你就很清楚啊，这他预表基督承受国度啊，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十三节这边就提到必坚定他的国，并坚定他的国位，是承受国度的一位。然后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说他必作王掌权啊，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提到大卫的宝座和他的国啊，所以他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预表基督承受国度。那他有智慧也说智慧的话啊，就要看马太十二章四十二节，这边就提到这个南方的女王要从这世代起来啊，然后因为他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这个是所罗门所预表的这三方面，但是今天基督就是这位所罗门所预表的一位啊，第一承受国度，第二有智慧也说智慧的话啊，第三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这边提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啊，所以这个并建造神的殿啊，所以我们先认识这个第一大点和第二点都是启示他是王啊，他是王，所以他先就提到这个王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预表基督的三方面，第一是什么？承受国度，第二有智慧也说智慧的话，第三必叫神的殿。好，那下面就看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这边就提到三件事情啊，他第一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预表基督是所应许的那一位啊，基督所应许的那一位，他把福带给万国啊，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啊，这个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这个后裔是指谁呢？啊，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不只有以撒一个后裔，他后面有众后裔，有很多的后裔啊。但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就提到说啊，这不是说和众后裔相指的许多人，乃是说和你那后裔啊，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个基督就是。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就是预表基督这位后裔啊，这一个后裔是要把福带给万国的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预表基督是所应许的那一位啊，因为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说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位后裔就是基督啊，这个就是基督就是所应许的那一位，那还要把福带给万国，我们看加拉太三章十四节 好，我们一同读这一书好不好？Amen 啊，所以这个今天如果在大卫这边是证明他是王，在亚伯拉罕这边就是说他这个福啊可以临到外邦人啊，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不仅是基督，不仅是所应许的那一位，他还把福带给万国啊，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啊。那他还后面还提到这个。他被献上给神，献上给神以至于死，并且复活了。所以他后面所列的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啊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一段经历啊，他就献给神以至于死，并且复活了。所以到后面，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在希伯来书这边也提到啊，这个叫神中复活。啊，那他这边十七节和十九节就把他前面这个这个创世纪这一段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啊，那这是欢喜领受应许的，然后他算定神甚至能叫死人中复活啊，所以他不仅把以撒献上啊，把他死了，然后他从死人中还得回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复活啊，所以以撒就是预表基督被献上给神以至于死，并且复活了。那第三个，他还要得着心腹，要得着心腹，就是这个以撒啊娶利百加啊，这个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她为妻啊，然后约翰三章二十九节娶心腹的就是新郎，然后启示录这边讲的羔羊婚娶的时候啊，所以他提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预表基督的三方面啊，第一个，基督是所应许的那一位，他把福带给万国啊，还被献，第二个是被献上给神以至于死并且复活了啊，指基督死而复活啊，第三他还要得着心腹啊，他娶了利百加也代表今天这个他得着召会 啊，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一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就这两方面来认识啊。好，那第二大点我们一同读，基督是属天的王啊。我们知道这刚刚讲一二大点都是启示他是王啊，讲到这个王的身份是好，这有两个小点，两个重点我们一同读一下，马太福音，以赛亚啊。这位属天的王并不是带着高傲的显赫而，反之他是带着温侯谦逊的王而来啊。所以这边你提到看到这经文上注意到那个有王那个字啊，你就知道他是就是借着这个就被启示为他是王啊。这个二章二节，那身为犹太人之王的太郎，二十一章五节，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啊，是温柔的啊。那这个就是他旧约预言的这位弥赛亚啊，就是这位基督所来应验的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这位耶稣是君王啊。所以刚刚我们读过，那甚至他在最后在这个总督面前，总督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这个也间接的把这个印证出来。那他。这个主最后在这个罪状上写了一个牌子，也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非常奇妙，他就把自己是王借着这些都启示出来。那这位王他不是带着高傲的显赫而来，我们想到王好像都是在地位上在一个很高傲的一个状况来，但是这位王，我们主这位作王，他是带着温和谦逊的温柔而来啊，就是二十一章五节讲的，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驹啊，好，所以这一点，所以一二两点就启示，记住，第一个是王他的身份和家世，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还启示他是属天的王。好，我们来到第三，一同读一下，主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好，这一点就提到他在神性这一面。 啊，第一终点，弟兄来读一下。基督预计神的受膏者，是说到主的使命，要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升天和再临，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姊妹，第二。我们一同把马太十六章十六节读一下。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啊，那个主在那时候问说：“人说，我是怎样怎样？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所以这边就启示主的两面：第一个，他是活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啊，主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那基督，我想这个以前我们追求过啊，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啊，基督就是受膏者，是说到主的使命，他在使命上的称呼就是基督。那所以他的使命是要来完成神永远定旨的一位啊。那怎么完成呢？要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升天和再临，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啊。所以这是主的使命这一面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受膏者啊。那就另外一面来讲，说他身位来讲，他是活神的儿子。活神的儿子，儿子就是来表现父，具体的表现父啊，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是吧，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他的身份就是来表现父。那最后他经过过程终结于那里啊，好使这位三一神得着完满的彰显，这是他活神的儿子里面啊。所以主耶稣不仅是基督，也还是活神的儿子啊，就在主的使命和主的身位这两面来说。好，基督是啊，第四大点一同读，基督是人子啊，所以刚才强调的是这个是神性这一面，他是神所差来啊，来受膏完成神使命的一位。那在这一面来讲，他是人子啊，讲到他的人这一面，人性这一面啊，刚刚提到有神人二性，他有神性跟人性啊，就人这一面他是人子。所以这边你看到经节都提到人子啊，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来了啊，这个那啥好等的，就是人子啊，这个到撒该撒利亚菲律宾境内问门徒说，你人说人子是谁，还是强调人子啊。所以这边有提到基督是人子，那他这边也有两点来看，他是人子，他是怎样的一位人呢？第一点我们请姊妹们来读。
基督就是万法神的管治权在到地上，并使神的名在地上极其尊大的人。
所以讲到管治权啊，他下面经文就提到赦罪啊，还提到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的主啊，就是他能够这个来定一些的东西啊，不是他只是安息日，他还是安息日的主，一切的规条是从他而定的，他在那个所有的条例之上的。那他也到这边也提到说，他到时候他从众生子来，众天使来临的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这也是他的管制权来实行审判啊。最后也是人子在他的国里来的时候，就是他的管制权带到地上，并使神的名在地上极其尊大的人啊，之人。好，第二，请弟兄来读。为着诸天之国的建立，主耶稣取了一个得胜之人的地位。这人能击败撒旦，并抵挡任何艰难、反对和攻击，啊，所以他是在一个人的地位上来对抗撒旦，啊，所以他今天他的得胜也是在人的地位上，啊，所以他在受撒旦试炼的时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那提到这个约拿的经历的时候也提到，人子也必照样啊，也就是说今天他会受这个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啊，还要复活，也是在人子的地位上啊。那最后他看说人子啊要在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啊，这都是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取了一个得胜之人的地位啊。那这目的是为了诸天之国的建立，那这个人啊，这个人子啊，能击败撒旦，比抵挡任何艰难和反对和攻击，啊，所以这边特别强调他是人啊。第三点强调他是神性这一面，他是活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啊。那前面两个提到他是王啊， 所以这个就先把他的身份啊的所事身位是王是神又是人啊，先启示出来啊。好，好吧，就这四点。刚才我们是用祷告的方式，现在我们用说的方式啊，就照着这纲目啊说，先把这四点。我想这四点是很关键的一个开头。那后面我们可能就一路到这边去延下去，他在哪一个背景启示他是什么啊？这四点我们先抓住啊。好，我们往下还有十六个点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可能就要对照这个马太福音的纲目啊，来看它的背景，然后你一点一点的来看，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啊。这个马太福音开头的第一大就是王的家世与身份，刚刚就提到的，我们前面四个提到的。那他再接下去到三章一节到四节的四章十一节这一段就讲王的寿高啊，王的寿高。那今天也就是这位王他来就职，他接受神的寿高以后，然后他来进才能够进他王的职事啊，所以需要王的寿高这一段。那王的寿高这一段，那到四章十二节到十一章三十节的时候就是王的职事啊，这个职事。那这边中间也包含他职事的开始、职事的继续跟职事的扩大啊。那到后面一点也是到十一章这边又提到王对各面的风度。那我直接说提这个章，就是你等下看每一个他启示出来的每一点后面是在哪一章，就在那个背景底下启示出他是什么啊，这点是一个关键啊。那到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七章，等于几乎快到末了的时候，就是王的背弃啊，王的背弃啊。那最后啊，我们知道他启示最后一点就是二十八章是王的得胜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啊第五大点啊，王，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五大点。基督是施浸者，好，这边引的是三章十一节，是在哪里？是王的寿高啊里面的啊。好，我们把这两个终点一同读一下啊。第二，主在火里的祭，好，这边提到这两点，就是因为在三章十一节啊，这个约翰在这边说，我是把叫你们浸在水里，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将你们浸在圣灵与火里啊。所以他基督是个施浸者，他是在把人要浸在圣灵跟火里啊，所以后面这两个重点就得把什么叫浸在在圣灵的浸是什么，在火里的浸是什么啊，上下也可以对照一下啊。在圣灵的浸是基于他的救赎啊，要引进诸天的国。那把什么样的人呢？把信他的人带进诸天的国里啊。那另外一个啊，在火里的浸，主在火里的浸是基于他的审判，要结束诸天的国。那把哪一班人呢？不信的人要丢在火里、火湖里啊。所以基督是施浸者啊，施浸者他是用什么施浸？用圣灵的浸和火里的浸啊，来把信他的人带进诸天的国，也把不信的人丢在火湖里啊。那这两个根据是一个根据他的救赎，一个是基于他的审判啊，一个是引进诸天的国，一个是结束诸天的国啊。所以这一点他是施浸者，是受膏的一部分啊。那到第四点开始，第六点开始，就第四章开始，你们对照这个纲目的第四章十二节开始，就是王的职事啊，就开始进职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就提过，你从纲目知道他的职事在哪个阶段啊，这个纲目就看出他在那个背景底下啊，好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可以这个建议弟兄姊妹去可以读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生命读经二十九篇那篇里面就提到说啊，虽然这一本是国度的书，但这一本国度的书对基督也是一个启示啊。所以国度的书启示基督是谁啊？所以今天我们若看见基督这个书中基督的启示是何等的有福啊！所以一章的家谱是基督的启示，二章的 人民寻访这位王啊，这个二章也启示，就启示他是王。那到了王的执事的开始的时候，他就预备了一些环境，所以到后面你看他启示他哪一点，都是在那个环境底下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啊。在环境，他的环境看到罪人，看到病人，他就启示他是医生啊啊，看到这个羊流离失所，他就启示他是牧人。所以你要留一个背景，你就很启示他今天这个基督今天他进他的执事，总是需要一种环境啊，预备这种环境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啊。所以我想所以在后面的几点我们就需要认识，所以为什么要对照这个你马太福音那个背景来看，然后你就对那个启示就更显明了啊，更清楚了。好，那我们再接下去看这个第六个大点，就是执事的开始啊。第六大点一同读一下：基督是生命的光，照在死亡的黑暗中。啊，这边也有两个终点，我们一同读一下：基督为着诸天之国的执事，不是凭属地的全能，乃是凭属天的大光开始。主耶稣乃是作为大光吸引门徒归他自己，以建立诸天的国。好，今天他引进诸天的国，他需要圣灵里的进，但他自己怎么样来吸引人呢？啊，他不是用属地的权人来逼迫人啊，强迫人啊，乃是凭属天的大光。所以主耶稣是作为大光吸引门徒啊，受吸引来归他自己啊，来建立诸天的国。所以这边就启示基督是生命的光，照在死亡的黑暗中。好，那到第七大点，第七大点开始呀，一直到这个到这个第九大点，都是第九章出来的啊，都从第九章啊，九章来，这边就启示基督是医生、新郎啊，为漂过的布啊，为了做成新衣服啊，新酒，还有是新皮带。那这边都是第九章，那第九章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第九章，那边开始就是这个执事的继续啊，执事的继续。他经过一些事例以后，也就是在这个国度宪法颁布了以后，他继续他的执事啊。那这边也是借着一些背景，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啊。我们先来看第七大点，基督是医生和新郎啊。那这边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事例就是他就得着了马太啊，这个马太是税吏啊，这个以前我们在新约也听过啊，这个他邀了一些人来到他家里啊，这个李兄在信息里讲，他说你要认识这个人是谁，就看他的朋友是谁啊，他朋友都是罪人啊，都是税吏啊，他是税吏，所以税吏可以说是罪人的集大成啊，所以他前面都。其实你在前面势力组织是在医治病人啊，最后所以你看他是税吏是罪人，其实他是一个有病的人啊，所以今天他这边就是，所以说九章十二节，耶稣听见就别人说你怎么跟这个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啊，那主耶稣就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有啊，所以今天主耶稣来就是来医治病人。那今天我们也认识，我们是有病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这位耶稣来做我们的医生啊。好，那我们来读第一个终点，他来。好，那另外一面他就启示他是新郎啊，这就是这个十四节跟十五节啊。这个约翰的门徒到耶稣跟前来，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啊，所以他又预备了一个环境啊，来定罪他这个进食的问题。那耶稣就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啊，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哀痛？但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他们就要进食。所以他就启示他是新郎啊。今天我们有这个新郎同在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应该好好的珍赏他，好好的享受他的同在。因为好，我们从读第二终点。我们珍赏生活，好，所以你看，这都是有一种的环境，然后启示出来啊。这个预备了一些税吏罪人，显出这些人都是有病的人。今天他需要医生， 那今天也需要，就是说今天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来享受他，来珍赏他。今天主与我们同在是我们最大的享受啊。好，那今天我们要享受这位新郎，我们就需要再来有一件衣服啊。所以他接下去就提到这位这个基督是未漂过的布啊，他能做我们的义来遮盖我们，使我们有份于这个新郎带给我们所一切的享受啊。所以第八大点我们一同读一下。好，这个马太九章十六节我们读一下。再者，没有人用
未漂过的布做补丁，在旧衣服上，因为我补上的会遮过那衣服的缝隙，裂缝就更大了。
好，所以他在这边第一重点啊，这个未漂过的布是什么？是什么时间啊？从成为肉体到钉十字架，它是未漂过的布，为着做成新衣服啊。所以他今天要这未漂过的布要做成新衣服，他就需要借着第二重点来，基督借着死而复活，
就做成了新衣服，在人面前做我们的义，遮盖我们所有罪的能者，神称义，蒙他悦纳。
所以今天我们要享受这位新郎，我们就必须有一件外面的礼服啊，就像路加福音这个袍子一样啊。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做我们的义，在遮盖我们。所以今天基督的死而复活，他就做成了这一件新衣服啊。所以在死而复活之前，也就是从肉体到钉十字架，他是未漂过的布啊。那今天他已经借着死而复活，就做成了一件新衣服。那这件新衣服就是路加那边所那个袍子所预表啊，在神面前就做我们的义，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得生成义，蒙神悦纳啊。所以这就在这一点就启示它是一个未漂过的布，为着做成新衣服啊。这还是外面有一件的袍子，有一件的新衣服，有一件的礼服，可以再进到这个婚宴里面来享受新郎的同在的一切。但是婚宴中还有需要有一个要有酒新酒。好，我们来到第九大点，一同读一下。个人的基督是新酒，团体的基督是新皮带。这个马太九章十七节来读一下。也没有人把
新酒装在旧皮带里，不然皮带上裂，酒泄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人乃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得保全。
好，一二这边有一个对新酒跟新皮带啊，这个象征什么？第一，姊妹们来读一下。
新酒象征基督是新生命，还有活力和激励人的力量，使我们振奋，并使我们满足。
啊，弟兄，第二，新皮带。
新皮带象征团体的基督，是外面的装新酒的
皮。Amen。好，这个。新酒新皮带，我们好久没有读马太了，读才记得啊。但是今天再帮我们来重温这个新酒是就是基督是新生命蛮有活力，激励人的力量，使我们振奋满足啊。那这个新皮带它是一个盛装新酒的容器啊，是个团体的基督啊。也就是说，今天这位基督的新酒，它不能这个在这个旧皮带就是指宗教那个范围里面来享受它啊，那个是没有办法会把旧皮带撑破的啊。没有办法真是得着那个真正尝到新酒，所以今天就需要有一个容器就是这个团体的基督成为这个外面盛装新酒的容器，好使我们来享受新酒做我们的新生命得着活力和激励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振奋也使我们满足。好，这个都可以从这个他所提的经文中的注解他很多的重点也是从注解来的你要得的更完整的就可以进到注解里面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好，好吧，我们就这从第五大点到第九大点，我们两两还是照着纲目用说一说，加强我们的印象，等到我们生活中去追求的时候，可以更深入一点。好，我们再往下看。到第十大点第十跟十一我们读一下。 基督是牧人，基督是庄稼的主。啊，在这边还是九章啊，这三十六节、三七、三八节这三节啊，那他其实他是牧人，他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三十五节啊，三十五节在他前面他行过了一些有时代意义的神迹啊，这个包括血肉的妇人等等，这个这些事例我们也都知道。那走过以后，在三十五节就提到耶稣走遍各乡、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并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好，那这到三十六节，就是这边有提到，我们三十六节一同读一下。好，所以这一段就是执事的扩大，就是因为他看见了这样的情形啊，就非常需要今天人需要有一种的服侍啊，所以他把这些看到这些人，那主耶稣里面就动了慈心啊，这个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啊，他就需要有牧人起来来服侍这样的人啊。这边有两个重点啊，来解释什么是困苦，什么是流离啊。那今天主需要成为牧人来服侍他们啊，我们把这一二重点一同读一下。在三十六节，困苦是指羊给修牧剥皮而遭受的苦痛，流离是羊给恶牧撇弃到流离无依的苦境，而主耶稣为着建立他属天国度的执事，他是牧人服侍人。好，感谢主，这都从注解出来的啊。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的一个羞牧，一个恶牧，相对于我们的主是什么？好牧人啊，好牧人喂羊舍命啊。这边羞牧啊，就剥羊的皮啊；恶牧撇弃啊，这说明我们人的光景就是像没有牧人一样啊。即使有牧人也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啊，我们就如同没有牧人一样啊，那种光景就如同没有牧人。所以今天主要建立他属天国度的执事里，他来执事，事实上就是他来服侍人，来做牧人服侍他们。感谢主。好，那在下面就看见这样的需要就产生一个执事的扩大啊。今天不仅需要有牧养，还需要有收割的需要。在收割中，我们就要看见基督是庄稼的主。Amen 啊，三七三十八节，我们一同读一下。所以对门徒说：庄稼故多，工人却少。所以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Amen 啊，所以这一点其实他是庄稼的主啊。那今天我们若是看有人得救，我们说啊，赶快去啊，去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啊。我们有时候就发发热心，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的。但这一点主不起说，这些庄稼是啊，这是吃主的，那主是庄稼的主啊。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啊，这就是他是庄稼的主启示出来了。好，我们把一二重点一同读一下。基督是庄稼的主，他的国。我们若看见基督是庄稼之主的意象，就会祈求他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好，所以今天这个七月了，八月 UTD 新生就要来了啊，这听说这个来到五百人左右。感谢主啊，主啊，庄稼故多，工人却少。好，在这我们第一个要求的是祈求庄稼的主啊，不是，祈求他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啊，所以我们要多为这事祷告，祷告庄稼的主来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啊。好，那这一点就是执事的扩大啊，因着需要就执事的扩大啊。那在下面这一段就进到这个王面对各样的风度啊，就十一章这里啊。好，在十一章这里我们把第十二大点读一下。Amen 啊，第十二，第十三。好，这一段啊，那他是罪人的朋友，是神的智慧啊。这边也有两个终点，我们先把终点读一下，再来看经文啊。基督是罪人的朋友，同情他们的难处，为他们担 凡基督所行的，所以这边就强调，今天他是罪人的朋友啊，他能同情也能体会。我们一个人的朋友就是比较能够知道他的情形的啊，那他也是神的智慧啊，他所行的都是凭着他的智慧啊。那这边就有提到说，这个人子来也吃也喝，人说一个贪酒好食的人。那前面提的是约翰不吃不喝，他说是不是鬼附的啊？所以人这个这样说，但是今天基督所行的都是凭着他的智慧啊。这个就是神自己啊，这智慧是从基督智慧的行为得了表白啊，这是王对面对各样的风度中间启示出他是罪人的朋友，是神的智慧啊，他的智慧是从这个智慧的行为得了表白啊，所以他你看他，所以在面对各样的情形里面，他都有一些智慧的话出来啊，那这是所以在林前一章三十节啊，我们一同读一下林前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公义、圣别和救赎。好，第十三就是启示基督是赐安息者啊，这节我们也是很熟的啊。啊，我们把这11章28到30节我们一同读一下。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柔和谦卑。因为我的轭是荣誉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在这里提到柔和谦卑啊，柔和啊，在注解里面就提到柔和的意思就是不抵抗任何的反对，那谦卑就是不重看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今天他是赐安息者，今天我们主必使我们得安息啊，因为主里面是柔和谦卑的，也就相对的说出今天我们没有安息。就是我们对任何反对的时候，我们容易抵抗啊。他不抵抗任何反对，就是温柔。那谦卑就是不重看自己啊。当我们越重看自己的时候，往往我们是没有安息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父主的轭跟主学，我们的魂里就必得安息啊。那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啊。那父好，我们来读两个终点。父主的轭就是接受父的旨意。并受父旨意的约束。第二，因为主总是以父的旨意为满足，所以他心里总是有安息。如今我要我们跟他学啊，学就是来父主的轭，这个父主的轭就是接受父的旨意啊。今天若是我们所行的都是以父的旨意为我们的这个为我们的旨意为我们的约束的话，我们里面就容易有安息。感谢主。好，那这一段就是刚刚提到是主对面对各面的风度了，各面的风度。那在下面就来到12章了啊，12章到纲目的话就是王的背弃啊，王的背弃。这个背弃就是有反对啊。今天面对各样的反对的时候，今天主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啊？所以各样的环境主都能启示他自己啊。那这边12章这边我们有看到有四啊。好，我们把14到17大点我们先读一下来。基督作为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基督比殿更大，基督是更大的约拿，基督是更大的所罗门。好，所以这边他就启示了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他是安息日的主啊。那如果说我们看到12章那边，就是主今天跟谁人中间，他到麦穗啊去掐麦穗来吃，对不对啊？那别人就会说你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把自己启示出来啊，启示出来他是真安息，但他还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我们把一二终点读一下。所以这边看到一个主权的转换啊， 他今天不仅是安息，他也是安息日的主啊，就是他可以有权更改安息日的规条，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啊，他能做什么都能做。那这边也启示他有一个比变更大啊，这个变更加大，我们再看他这边也有一个转换啊，我们把这个这两个重点一同读一下。在六节我们有一个应验预表的转换，殿转换到一个比殿更大的人，既然祭司当安息日在殿里做事没有罪，主的门徒当安息日在那比殿更大的主里面做事就也没有罪。他这边那个背景就是提到他今天这个法利赛人看他做在安息日做一些事情来想来定罪他啊，但是主耶稣就把这边做了一个转换啊。那这边也其实第一个他是提到他是真大卫啊，其实大卫他吃了这个殿里的陈设饼他是没有罪的，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已经是从这个祭司职分转到君王职分，所以君王在那个时候他去吃这个殿里的饼啊，他是无罪的啊，所以在安息日他去吃这个罪是无罪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更大的殿啊，就是说今天在安息日祭司在安息日在殿里做事是没有罪的啊，但是今天他就把这个殿转换成人，今天主是更大的殿，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安息日在主里面所做的事也就没有罪，所以他也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就启示他是不仅是安息日的主，他是比殿更大的啊，那也可以说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是真大卫哈。啊，所以这两点就提示出来。好，那到十六点就是基督是更大的约拿，这边启示基督他需要死与复活这个神迹啊。好，我们读一下马太十二章三十九节啊。耶稣回答他们说：“
这里他们的世代寻求神迹，除了试验者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
好，这就是这个。他们来寻求神迹啊，那主说这个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就再没有神迹了。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啊，约拿神迹就是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与复活啊，就是今天他只愿死而复活啊，给他们这个最大的神迹啊，你不要去行其他的神迹，他只给他们这个神迹看啊，你今天只要相信这个神迹啊，你就必得救了，你不要再去看其他的神迹啊，去看其他的这个是病得医治啊什么等等那些神迹，今天把最大的神迹给你，就是死而复活啊，对，所以他就说的除了约拿神迹以外没有神迹了啊。好，我们把这两个终点读一下。约拿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与复活，主耶稣对邪恶淫乱的犹太和宗教世代不愿做什么，只愿死而复活成为给他们最大的神迹，叫他们只要相信就必得救。所以基督启示他是更大的约拿啊，他要经过死而复活啊，来给这个邪恶淫乱的犹太和宗教时代一个最大的神迹啊，只要他们相信就必得救。好，那十七点，基督启示他是更大的所罗门啊，今天他借着死而复活，他的目的还是要产生一个建造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来所罗门就是来建造教会啊，成为神的殿啊。我们把这两个终点一同读一下。按照属灵的意义，基督做更大的约拿，是在基督做更大的所罗门之先，因为他必须先死而复活，然后建造教会做神的殿。基督在复活里啊，就把他自己的生命释放出来，能够进到人里面啊，才能产生教会啊，进一步而建造教会。所以死而复活啊，在必须在这个建造之先。先死而复活，然后建造教会做神的殿，好不好？啊，这一段我们从第十点到十七点啊，我们就照着刚我们再也说一下，加强我们的印象啊，让我们中间去追求的时候可以再去多查一些注解啊。好，我们说彼此说。好，我们来到最后三个大点。好，第十八大点我们一同读一下。基督是找到藏在田地宝贝的人，也是寻找好珠子的商人。 今天就从13章44节跟45节啊这边所提到的。那这边啊，我们把第一个，基督是找到藏在田地里宝贝的人啊，我们读第一终点。上了十字架，为国度免了一切死。Amen。 好，所以你对照一下这刚前面的一句话啊，这个找到了主耶稣，找到藏在田地里宝贝的人，所以这个宝贝就是诸天的国。那他的位置，这个国就是赎回却失去的地啊，这个田地就是这块赎回是受造却失去的地啊。那今天主耶稣要找到这个田地里，这个在这个失去的地里啊，找到一个诸天的国，他就欢欢喜喜的上了十字架啊，为了这个国度就变卖他一切所有，买了这田地啊。对，这个田地就是受造却失去，但是今天被赎回的那个地啊，他在这个地里找到他的宝贝，就是诸天的国。所以他这个是来这个是那强调基督是这个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一句话不要忘记，还是启示基督，基督他是这个人是找到藏在田地里宝贝的人啊。那他还另外一个是寻找好珠子的商人啊，他是这个人。好，我们来读第二终点。基督为着国度寻找召会，并且为着国度去十字架，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这个我们前两周我们读这个宝贵的材料的时候提到珠子啊，珠子的产生就是啊，这个沙粒进到蚌壳里伤了蚌壳，然后被生命的汁液包裹成为珠子。那这个珠子啊，它基本上是在海里，在世界里。那今天我们也读这个召会是今天是蒙神呼召出来的一般人啊，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般人。所以今天基督为了国度来寻找召会，就是要把这些在海里在世界里的这些啊，把他再找回来啊。所以他就为了国度去十字架，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主花了代价买回我们的啊，原本我们都在世界里，他花了代价啊，呼把我们买回啊，把我们从世界里再呼召出来啊。所以这一点就强调，基督是找到藏在田地里宝贝的人，也是寻找好珠子的商人。第十九大点，基督是饼，也是桌子下的碎渣。好，这个碎渣啊，我们也都很清楚。这个，我们把这个15章22节读一下。我们直接就读到这个27节，我们弟兄姐姊妹一节，好不好？22节读到27节。看那妇人从那地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姊妹，耶稣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
妇人说：“主啊，是的，就是小狗也是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好，我们就读这里啊。所以今天主说：“我是来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好像他是来为以色列家，但是这位迦南的妇人啊，这位外邦的妇人，今天他却说：“这个你看我是狗，但你是碎渣，你还是碎渣，所以今天我有机会来接受你啊。”这也是一个救恩，就从这个以色列家转到外邦啊。所以今天他是桌子下的碎渣啊。那主耶稣也是就是个人的一面，今天我们啊，虽然我们是外邦，但今天我们也接受了主，今天他成为碎渣，可以让我们接受啊。那今天他还是饼，那这个饼就是这个在下面提到这个15章36节到38节这边啊，主耶稣拿着7个饼和2条鱼啊，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群众，啊，那这个众人都吃饱了，他们拾起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啊，这表示说这里有一个团体的一面，啊，今天我们原来是这个外邦人吃主成为掉下桌子下那个碎渣， 但今天我们都能够一同在桌上来分享基督这块饼，所以这就团体的一面啊，基督是我们的饼，我们可以在桌上同吃啊。那在个人的一面，我们是从他掉下来的碎渣里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恩。阿门。好，我们来读这两个终点。神的经纶不是那个事，乃是进入里面食物的事。阿门。啊，第二，我们需要。阿门。好，所以这两点都是启示，它是可吃的，要把它接受进来。好，最后第二十点，一同读。
基督在他人心里是否能预备，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
好，这个看纲目，最后就是王的得胜啊，最后他得胜啊。所以马太28:18-19，我们一同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做我的门徒，
将他们进入父子圣
灵的名里。”今天他在人性里复活了，他今天得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这样的一位今天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开头他是呼召人来，最后他是嘱咐人要去我们来读这后面两个终点。基督在人性里为人子，做属天的王，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他复活之后赐给他的。因为马太福音所关心的是国度，国度需要权柄，所以马太福音的复活是权柄的事，为要万民做他的门徒。阿们。好，所以这个解释在他的得胜今天我们在他的得胜里前去得着更多的人，给他们传国度的福音让他们都能做主的门徒。阿们。好，这就是20点感谢主，这整本马太福音又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一周我们可以好好的照着马太福音来看马太福音中所启示的包罗万有的基督。阿们。对他的每一项我们能够更有清楚的认识好使我们在经历上能够经历他的内助。Amen。好吧，我们把这20点再温习一遍好，我们弟兄一点，姊妹一点来。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姊妹。
基督是属天的王。
基督是主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
基督是人子。
基督是施浸者。基督是医生和新郎。
基督是为挑拨的户，为了做成
新衣服。个人的基督是新酒，团体的基督是新皮带。
基督是牧人。
基督是庄稼的主。
基督是罪人的朋友，是神的智慧。
基督是赐安息者。基督比殿更大。
基督是更大的约拿。
基督是更大的所罗门。
基督是找到藏在天地宝贝的人，也是寻找好珠子的商人。
基督是饼，也是桌子底下的碎渣。
基督在他的人心里是活的一位，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
好，感谢主何等一位基督已经被我们得到感谢有没有分享的，或者因为这国商节信息我们在这边都听过，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印象可以再对加一点。
我想这个因为这一篇它是帮助我们来认识，刚刚一开头我就有提到说这篇重在启示，重在看见，重在认识。所以我们主日申言的时候，你就不要想到我有什么感觉，不要去想感觉，照着这个认识来说，说你看见的，说你这边读到的，说你这边又主这个又主又启示他是谁的。所以我觉得这就可以帮助我们了。我们常申言还有一个盲点，就是说，你看这一次，我讲第一大点，怎么只有两个重点没有了？我好像几句话就没有了。其实这句话它包含的经节，包含的注解，就好好的讲一点就可以，是个很好的事。 所以我鼓励大家弟兄姊妹，下周我们申言啊，我们每次抓一个大点来申言，
对，
就讲那一个大点，
对，
就讲一个大点，好吧？你这样子会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学习讲长嘛，我们不是讲天道，我们就是申言那一点上主所启示出来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就非常丰富了。你看我们如果有二十个人启示的二十个点，哇，我们在这边就会享受主的包罗万有啊。我们先不要，我们先有二十位就能够，我想这是当这是原则了啊。这个就是我说原则，就是说今天这一篇是帮助照着看见启示来说主是谁，不要去摸感觉，他没什么感觉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点点都是我们需要进入认识的，先给我们看见，到下一周才帮我们带到经历，好不好？所以这个主日我想在各小孩自己可以看看，大家摸到哪一就觉得你来讲哪一点，然后去查这边的两个终点，手机的纲目注解都在马太福音里面，都在恢复本圣经里面，都在生命读经里面，就可以构成我们一个很好的盛宴，然后这个也可以有更多的人一同来，让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让我们更看见，更好，更正常。好，就两两祷告一下，我们